那么今天晚上海峡论坛上半场呢，我们就来谈谈两会热议习五点，台湾如何面对大陆统一的进程。今晚呢，和我一块儿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徐波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徐波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首先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我们请到的是两岸问题交流的专家，建行科技大学的严建发严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严教授同时也曾经在外交部的研究设计委员会担任过主委，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严建发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严教授你好。
是，博弈、徐波、坤毅，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建发教授来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徐波我们介绍另外一位来宾。
好的，我们感谢博弈，也感谢严建发教授。今天晚上呢，我们也非常高兴为您请到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王坤毅教授加入我们今晚的节目的讨论。王教授欢迎您。
对，两位主持人发哥还有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加入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00801148940，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呢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今年的中国两会呢，习近平倡导和平统一的所谓习五点成为政府官员和两会代表的一个热议话题。继政协主席汪洋在政协报告中不再提九二共识，强调坚决反台独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呢再次提出和平统一、反台独以及深化两岸融合。那么几天以来，我们看到两会代表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条件，提出和平统一后台湾可享有的十项自主权，俨然呢正式启动了统一的进程，台湾面临的压力就陡然升高。那么两岸和平统一的时机和条件真的成熟了吗？台湾如何应对大陆愈演愈烈的这个统一压力呢？我们现在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看到中国两会的台湾议题非常引人关注，许多媒体也都注意到呢，政协主席汪洋他在政协报告中首次不提九二共识，而大谈和平统一和习五点。那么首先呢，我来请教王坤毅教授啊，有人说呢，这标志着大陆对台政策的这个重心发生了变化，对台工作方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觉得这一次的两会哈，那么主旋律真的都是放在这个习五点上面哈。那习五点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在这个习五点之前呢、啊，那么一般呢、啊，我们在谈这个九二共识的时候，很少是界定它的内涵是什么，最多就是这个什么会连结说啊一个中国原则，那是大陆的说法。那台湾这边国民党就会讲说是一中各表。但是呢，习五点里面很重要的，他提到了一个东西，就是说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九二共识。
嗯，
好，那么这个就界定了一个东西，九二共识就是统一，啊，就不是再有什么一中各表或什么，只是一中原则而已。这是一个什么很重要的一个连结的点哈。那所以呢，这个在这个概念之下，就是把这个九二共识等同于统一以及。后来延伸出来的一国两制，那它的内涵就更具清楚了。那么这一次的不管汪洋啦、啊、还是李克强的讲话里面，你看原来这个主旋律在讲的时候，你会感觉说他们的触统的力道会更加强，现在变成是以触统来反独。以前来讲的话，触统是反独触统是平行的，现在是以触统来反独，就变成了更强烈的一个统一的方式。所以让台湾感受到这是一个强烈的这种所谓统一时间表就出现了，也就一种强烈的用一种统一的目标跟手段就出现了，才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其实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或者这种倾向呢，在两会召开的前夕就已经有迹可循了。这个中国国台办前副主任王在熙他就发声称，国民党多年呢把九二共识解释为一中各表，这是曲解共识的本意，与习近平诠释的那个一中原则谋求统一的这个要求呢相差甚远。那么我就来请教严建发教授啊，您确信中国大陆已经用一国两制 取代九二共识了吗？严教授。
我是觉得对于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刚才王教授讲的没有错，他现在用触痛多于反独，但这背后表示他更没有信心，因为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话如果在五年前讲那感觉是不一样，现在讲的话就表示他更没信心，那主要根植于就是说目前的现实是他对美国对他的经济跟技术制裁都已经快撑不下去了，那他怎么去谈统一台湾呢？统一台湾一定会引起美国日本的武力介入，到时候不用说台湾宣布独立，他自然而然就是跟美国跟日本建交了，所以我觉得他这些不过是夜行人吹口哨了，那当然也对内部的一些消费而已。
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看到两会代表呢已经开始讨论和落实这个和平统一的这个具体方案了。那么有军方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就表示，如果按照一国两制来统一呢，台湾可以获得十项特权，包括行政、立法、司法、防务、外事、财政、货币、关税等方面的这个自主权。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啊，您怎么看大陆方面的这个出价？大陆真的已经开始把统一台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吗？
我觉得这是解放军少将王卫星哈，他在接受海峡之声访问的时候，抛出来的个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哈。其实现在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成熟的统一的这个不管是环境啦，或者是时机，我觉得可能都还没有到达了。但是每一个人他可以提出他的看法，说他提出的十项特权里面包含的行政、立法、司法、国防、外交等等的，都有高度的自主权。那也确实是甚至于超越了这个邓小平当时给予台湾的这种一国两制的一个概念了。所以我觉得他是他个人的看法。我觉得如果是以中共中央来看的话，他还不见得会给这么大的一个宽限的权利。但是这种东西就像赌博一样，我把那个什么筹码放大一点，然后再跟你玩大小，那台湾如果真的跟他上赌桌的话，很可能就会输了更多了，这是一个 game 的过程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就是说那么大陆这样的出价的时候，为什么会这么多人愿意在这个时候提出新的东西来呢？主要的延续是去年228的时候，当时大陆提出的这个31项惠台措施，那个是属于比较属于经济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是把台湾人等同于这个什么大陆的这个国民待遇，那大部分都是属于经济生活方面的东西。那今年完全不一样的，主旋律完全扣到这个什么政治上来了。等于一国两制的东西就提出来这个什么提前在这个过去31项惠台措施的基础上，觉得可以谈政治了，这个东西符合的共产党的想法，马克思的想法嘛，底层的经济建构完成以后，下面就要往上层的这个政治的这个瓦砾的各方面的层次去思考了。所以这个还都是一个思考的一个范畴，是不是能够马上就进行，我觉得还没有那么快，但是它都有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只是去年的寒流造成的发觉台湾人还是很多可以接受九二共识的，所以给中共信心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赶快推到这个什么政治的这个范畴来，我想这个是一个过程了还没达到一个目的了。
好的，那么也有我们也看到呢，有大陆学者呢，他在官方媒体撰文就表示说，习近平提出这个和平统一方案呢，需要解决四大难题，包括台湾的去主权化改造问题、台湾的军队去留问题、台湾的国际空间处理问题、台湾控制海域未来管辖问题。你看都说得很具体了。那么我来请教这个严教授啊，您怎么看这四大难题？这些难题您觉得能通过和平方式来解决吗？
我觉得根本这是个假议题，有什么难题呢？就是先统，如果能统一台湾，要先要取就随他了。所以现在谈这个根本是个假议题，就好比说我宣布，我如果年底或者2024出来选总统，我要分你什么官，没有意义嘛，因为我不可能出来选嘛。你目前来看，我没这个条件，也没有这个人气嘛。所以你要先问，到底中国有没有能力把台湾统一下来？不可能嘛。眼前他只要能够度过美国对他的这个经济经贸跟技术打压，他已经很万幸了，他怎么可能想到台湾的问题呢？所以我觉得这是糊弄这是在忽悠这个大陆人还有两岸。当然如果再一忽悠有人相信，他就赚到，反正他也没赔嘛，因为 本来台湾就不是他的一部分，他没有控制过嘛，
嗯，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耍嘴皮，这个赢得一些其边陲的利益而已，让台湾内部更乱而已。
好的，那么严教授，我请问，我再问您一个问题啊。刚才我们讲的两种观点呢，都是大陆人士、大陆政协委员通过个人来发表的观点。那么都如此具体了，有人就怀疑这里是不是有官方的授意？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相信应该有官方授意啊，因为这些学者都常跟官方有接触嘛，至少我相信他们应该说很罩子很亮啊，不至于说讲一些违背官方的说法。但是假如他们的意见到后来实现不了，那就归给这个人学者的意见嘛。所以我觉得当中国把这个统一三个要项包括统一放在2050年会完成，就表示不可能了嘛，因为到时候2050年习近平几岁了，人在哪里了，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忽悠的说法了。这个有关时间表，邓小平时期就曾经有过，到了江泽民有过，后来根本不了了之嘛，因为这是一个实力的问题，这不是一个意愿的问题。
嗯，那王坤义教授，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补充吗？就是说刚才两位大陆政协委员的观点有没有官方受益呢？
我觉得大陆官方不太容易会受益一些学者哈，那么来特别是像这个军方的这个王卫星这种少将级的人出来讲话了，
嗯，
因为基本上对中共来讲的话，任何一个政策的产出哈，都是要经过再三的沉淀跟思考跟讨论啊，然后来形成的一个决策，所以不是随便说啊，谁放话谁就变成一个。也许这些学者有去参与这些会议，然后闻到了一点信息，然后自己去解读也有可能。但我是觉得说，哎，官方透过学者去放话的可能性哈，应该不太高啊。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把我把它看成这是学者或者是个人之论呐、啊。没有什么官方的一种特别的一个色彩的一个东西。
好，
那如果哪天不小心真的完全一样了，那可能真的就是说，因为他们可能有参加会议，闻得比别人更清楚，那这样应该这样子而已。
好的，那么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您现在呢正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我们在讨论两会热议习污点，台湾如何面对大陆统一进程。下面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继续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许波。那么首先我们想先请教在线上的王坤义教授，就是从这个习污点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他除了这个强调国家统一这个主旋律之外呢，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提出了设计适用于台湾的两制方案。那么这一点呢，也就是说等于是跟台湾说未来是大陆统台湾，那么如果是反方向台湾统大陆几乎不可能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台湾这边没有只是反击，没有提出任何的相应的这个举措。像元月二号习近平提出之后呢，蔡英文总统先强烈的回应，虽然网络说他是辣台妹，但是显然这个大陆不太理他，所以李克强的工作报告中，这一次对台工作方针再度的重谈，并且强调了习污点，刚刚两位也都谈过了。那么请教您的就是说，目前我们看来，这个大陆在一党专政这个体制之下，需要把国家统一这条路进行下去了。但是在台湾相对而多元的这样一种松散的体制之下，当然各种声音都会出现，甚至有主张跟大陆要统一的这种党派都会有这样的声音。那您在台湾所观察到的，就是目前各光谱的这个党派对于习污点各抱持什么样的看法跟态度？
我觉得就是台湾来讲的话，虽然意见很分歧哈，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哈，应该可以分成两方面。在和统方面呢，就和平统一方面的话哈，那么蓝营的支持和平统一啊，这一点是没有变的。那绿营呢，他就反对统一啊，包含的和平统一。但是在武统这一部分呢，武力统一来讲的话，我相信泛蓝也是反对的啊，就是跟这方面应该跟民进党没有什么多大的差异。就是说，和统可以有讨论的空间啊，武统的话大概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即使这个中共要来打台湾啊、犯台啊或什么，我相信大概蓝营也会拿起枪来。这点我觉得就是说，上一次这个国民党的立委江启臣啊，有一次到美国去访问的时候，就跟美国政府表态说，台湾的国民党所有人都是亲美派 没有什么亲中派那个意思哈、哦。那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的话，只要一谈到武统，我相信每一个都是亲台的，哦，都是爱台的。但是合统方面的话，大概是有不同的一个意见，因为美蓝营呢毕竟是站在统一的立场，绿营呢是站在台独立的立场，那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连结的。哦，但是手段方面是怎么进行？那么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因为南宁也支持和平统一，而不支持武统，所以中共是向来就是中共中央从来不会去讲武统这个事情，即使大陆民间啊武统论很兴盛，但也不会去什么呼应这些群众的一个声音。我想大概他们也很清楚，就是说台湾这个议题统一的议题上的话，一提到武统，大概所有人全部都什么，所有人这300万人全部都站在这个对立的一面。他不需要把所有人赶到对立一面去，他必须要用主要敌人跟次要敌人之分，然后把它分得很清楚，才有办法达到他所要的统一的目标这样。
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要请教您先教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目前呢、啊，这个我也想请教您这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在以前，我们记得我年纪小的时候都会提到，就是说我们还要反攻大陆啊这样子，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都是好像一直讲说大陆他们在设计他们的国家统一方案，但是我们却没有反制的一套呢？还是就是说我们其实只是想要就是维持现状，就是我们要偏安在这个小岛上。另外也想请教您的，就是说目前在这个两岸就这个当然是两岸的这个实力有点悬殊的这个情况之下，大陆又提出了这样的议题，当然引起了美国的关注。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台湾最近有不少的政治人物这个纷纷到美国去访问，那么美国也签署了不少的这个有台的法案，那么有甚至有很多的国会议员说要这个跟希望跟台湾能够提升关系，或者是进一步的加深官方层级的交流。您是不是觉得说不管在美国从府院当中也看到了中国对于台湾的威胁？
是，我想偏安这个看法是以前旧时代的1949年过来这一批就是那时候年纪比较大的，大概就71岁以上，大概因为家出生在大陆或者家在大陆，所以他有一种原乡情节，我觉得是可以理解。但1949年在台湾出生以后，这些感情在淡掉，而且两岸已经隔离那么久了，我们自己也发展得很好，所以有一些想要统一的，很可能是权宜的比较多了，比较没有那种乡情。所以随着时间的变化，还有包括台湾对民主认识，我们小时候也是大一统的思想啊。我们小时候也小时候特别是来跟当新疆的省长啊，什么很多的这种想象啊，后来慢慢发现不是这么一回事吧，因为当时的资讯都很封闭，所以这是在变迁的。那谈到这个美国因素，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实力原则。台湾是第一岛链的核心位置，是美国甚至跟日本来而言是它的不成的航空母舰，所以美国不可能放弃台湾嘛。为什么要放弃台湾？他又没有说打败他，除非今天被中国打败，他才肯放弃台湾，所以不大可能。现在目前的态势，美日一定联合起来巩固台湾，不是为了台湾本身，对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中国要打台湾是这个很遥远的事，不大其实这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美日一旦进来，欧洲又会进来捡便宜。那你可能从过去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到八国联军，一样人数会越来越多。连当时丹麦才100多个，多派100多个军队，他也要分别跟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他现在是不敢打了，因为打他的后果实在太严重。
那他强调这个和平统一啊，这个实现心灵契合啦，夯实统一基础，您觉得这个在台湾做？
就先把台湾框住嘛，你不要走太远，不要再往前走。他现在最大问题还是因为他内部及跟美国的关系，这一直都是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假议题，台湾问题一旦掀开以后，美国绝对摊牌了、啊。到时候一摊牌，这个台湾掌握在美国手里。就是说我常在讲，就是说台湾对中国而言只是一块挂在月亮的饼，那是虚的，但是台湾是美国口袋的一块月饼，这是实的。所以我觉得中国一旦要准备翻牌的话，那美日这绝对跟你翻牌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势，这实力啊，不是只有靠台湾，我们是一个联盟。到时候我台湾一定是靠美国、日本嘛，因为敌人要打你了，你怎么可能支持敌人呢？
嗯哼，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许波。
好的，台湾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呢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 这个热线电话加入我们的这个讨论，我们的号码是00801148940。另外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在脸书或者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提问，或者发表您的个人观点。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现在呢，我们现在已经有许多网评进来了，我给大家选读一些呢，然后呢，我们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对网友们的评论呢，做一个简要的点评。首先呢，是风林火山，他说，我认为习五点的对台目标就是可望而不可及，因为中共的统治模式毫无魅力。其次呢，根据2017年中共面对印度与不丹的挑战都不敢武力反击，中共难道会有决心对抗更强大的美台联盟吗？另外，和平他说，永远都谈最廉价的民族主义，最低级的非我族类咒语，不用谈文明是非公义，不用提人类进步价值，中国人就被这些人呢用最低级的咒语呼来唤去。另外还有个 Perry 他说，中国共产党啊，如果不到台湾的话，一国两制就是不可能成功的。台海问题的和平统一呢，关键就在于中国成为一个民主并且联邦制的国家，尊重地方自治权利和人民的普选权利，这个时候台湾就有可能作为一个自治国和中国大陆统一了。我们这个刚才给大家读的这个三段网评呢，实际上我至少有两段是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就是大陆现在要统一台湾，可是呢，台湾这个大陆的政治以及大陆的这个国家制度、国家体制，没有任何让台湾人感到这个有吸引力的地方。那你这个问题怎么办？怎么统一呢？我们请两位专家呢，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做一个简要的点评好吗？首先，王教授。
没有吸引台湾的地方啊，也不能说完全啦，政治上当然没有吸引，但是他现在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让很多台湾人愿意到那边去求职，到那边工作，甚至念书的人越来越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像北京一个叫做中央民族大学，那也不是什么很知名的大学，去年我去参观的时候，就有十几个本科生的台生在那里，一个学校就有十几个台生了啊，这个如果扩大到全国那么多学校的话，有多少台生去？这些台生去的话，到底目标是什么？他当然是希望说未来就在那边求职啊，在那边工作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分两层面，如果以政治上来层面的话，当然大家不愿意接受他的统治，但如果在经济层面上面来讲啊，变成一种融合或者交流，或者是相互可以往来，甚至于就像很多民进党人主张的说啊，就是兄弟之邦啊，就是芳邻啊，这种也无所谓。但是这个东西的情况下，但是还是有很多台湾人会向往到大陆去工作或者生活的。
好的，那么我们再请严建发教授呢，这个发表您的看法。
像中国有很多的优点嘛，确实它过去发展也很好，但是优点归优点，我们还是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政治生活。即便中国是一栋高楼大厦，我们是茅草屋，可是我们在茅草屋过得很自在，过得很自由，我们宁愿住茅草屋，所以这个跟他的经济实力其实不相干的。所以台湾人很想去工作，我觉得很好啊，但是这跟台湾人要放弃这个主权来作为他的依附或说他的一部分，我认为这是两回事。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呢，我看看还有没有我们的网评啊，中共两好的，现在我们又收到一些网评，我给大家再选读一下。就是说 Dom Free 他说呢， Dom Free 他说，不顾北京的反对，翻墙支持蔡英文总统连任成功，只要民进党符合台湾的本土价值，符合文明世界的普世价值。另外还有一位叫T. Jerry 他说，一国两制从来都是不可能的，西藏失败了，香港失败了，澳门也失败了，台湾绝对不能上贼船，只要中共的中央集权体制继续存在，一国两制就是不现实的，台湾能做的也就是目前维持中华民国台湾体制不变，并且逐步促进大陆民主化，在中国大陆民主化之后 再讨论和平统一。好的，那么现在呢，时间我们剩下的已经不多了，我们就这样，我们请两位这个专家呢啊，各自做个一分钟左右的这样一个总结吧。首先，王坤玉教授，
不是一个时机成熟的有时候，那独立当然也是一样哈，也不可能短暂期间看得到独立的现状嘛。那所以呢，其实，在台湾的最大的主流还是维持现状。所谓维持现状，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这个海的另一边，那中华民国呢，还是继续存在着。我想现在目前来看的话，还是这个最大的公因数就存在这里。那如果要谈到统一或者是独立，都不是一个最适当的时机的时候，那么我还是比较阿 Q 一点，就是说留给下一代去少思考吧。我们烦恼那么多也没有用啊，啊。
好的，严建发教授。
主权是决定人的生活的全貌啊。那我觉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这个领导人不应该那么自私啊。我觉得两岸的经济社会文化交流很好啊，但何苦去相逼，逼一个这台湾现在这么繁荣，这么民主自由，然后成为他的一部分，而这台湾人又不愿意，又要用武力来威胁。我觉得这只是在浪费更多的资源，让这个整个亚洲的这个发展更迟滞而已，而且对中国的民主化或者它的这个经济发展也不见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北京应该醒悟了，我觉得应该要翻转这个思维啊，来面对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来临。
好的，我们感谢叶博弈和台北的王坤义、严建发两位教授。我们的嘉宾和网友们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稍后呢，在美国之音的脸书和推特上也将抛出来宾的精彩点评。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twitter.com/voachina。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呢，将为您播出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专访。除了表示台湾不会冒动，但不要怀疑台湾捍卫主权的决心之外呢，他也谈到国民党韩流与柯文哲旋风南北夹击之下，民进党呢要如何布阵迎战台湾2020总统大选。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